明慧网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修出对孩子、警察、世人的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7日。我是中国西南一座城市的大法弟子，在读高中时得法，至今已有20多年，现在是一个18岁男孩的父亲，今年45岁。在近些年来的实修中，我愈发体会到改变想问题的基点，修出为他无私的善心，是去掉执着、同化大法的关键。下面讲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修炼体会，向慈悲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修出对孩子的善。多年以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孩子问题很多，表现得不像大法弟子家的孩子。孩子在小的时候本性很善良、天真，也很聪明，唯独性格比较倔强。我有时间也会带着他学法练功，那时他做错事时，我耐心地给他讲道理，他会采纳。可是当他进入初中后，在现今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思想行为中负面的东西表现得越来越强烈，比如强烈的自以为是、看不上人、迷恋手机游戏、讲话咄咄逼人、没有礼貌、做事强加于人等等，慢慢的对学法也不上心了。这些年来，我在教育他时，经常与他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随着自己加强学法、背法，在实修中去掉人心，学会体谅他，逐渐的我在面对他所出现的问题时，大多数时候可以做到心平气和，不被带动，理智的与他沟通，我与他的关系变得融洽。可是他的坏毛病却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依然我行我素。对于他的考试成绩，不修炼的妻子一直非常在意，考得好些就高兴，考得不好就失望生气。在这个问题上，妻子和孩子之间经常出现矛盾。妻子认为孩子的努力程度不够，在家几乎不学习，而且每周末总要玩几小时的手机游戏，再忙也不放弃。孩子却认为他已经尽力了，每当此时，我就会从中调停，用我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去开导他们。可是从我的内心上讲，我认为妻子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事实上，我对孩子的成绩也很在意。我工作单位部门领导的孩子和我家孩子是同一届，但不同校，他家小孩的学习比我家孩子要好一些。每当全市统考后，领导都会问我家孩子的成绩，几乎每次结果都是他家孩子好一点。每当此时，我心里都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其实很聪明，就是非常贪玩，如果真努力的话，就不是这个结果。2022年3月，高三的第二次诊断性考试成绩下来了，孩子考砸了，总分下降了几十分，妻子再一次和孩子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我试图劝解，但根本无效，双方都不听我的。现在想想，其实当时我对孩子成绩也不满意，带着人的观念和执着去表现对孩子的体谅，所以孩子难以接受。孩子在激烈的冲突中，又一次说出了他多年来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不是你们的什么物品，我是一个人。事后我开始反思，我是大法弟子，为什么会频繁地遇到这种事情？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随着不断的学法与向内找，我看到了自己对孩子成绩的执着，再往下找，找到了自己有不平衡的妒忌心，认为他理应比领导家的孩子好。再往下找，我发现孩子的那句话说的是对的，我想利用他满足自己的虚荣与傲慢，把他当成了工具，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所以在冲突发生时，我没有表现出修炼人应有的纯正慈悲， 没有做到忍中有舍的宽容大度，更谈不上对孩子的真善与体谅。想到这里，我一下子明白了矛盾的产生是针对我的问题，让我提高的。孩子的种种问题我都有，自以为是、傲慢、强加于人。这时，我开始试着从孩子的角度去考虑他的感受。从他高二下学期的后半段起，他就开始尽他的能力努力学习，周末主动到学校去自习，课间时间基本都去老师办公室去问问题、刷习题。老师办公室的一张空桌子几乎成了他的专座，老师让我们给他买辅导书，让他自己抽时间去补习基础、练习难题等。自他开始努力后，成绩提高得很快，但由于原先基础不牢固，成绩不太稳定，所以这次二诊没考好，他应该是非常难过的。想到这儿，我为他感到心酸难过，也理解了他为什么在听到母亲的抱怨与指责后，会那么的委屈和歇斯底里。另外，就他每周末在家总要玩几小时游戏的问题，当我真的放下人心去看待，我明白了，当今社会的现实已经是这样，城里的孩子几乎都玩手机游戏，同学间的话题很多就是这些，而孩子是无法脱离社交环境的。那么，从法理上来看，作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大法的力量，是无法摆脱这些常人中的吸引因素的。孩子小时就已经得法，师父已经在管他，在他得法机缘成熟时，他自然会走回大法中来。在此之前，我与他相处时，展现出的大法弟子纯正的修炼状态，会为他将来重新走回大法创造有利的条件。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与他的缘分会有结束的一天，他终会长大独立，走他自己的人生之路。我只不过是在他的人生中扮演父亲的角色，而他人生中的痛苦、曲折和幸福都有他自己的因缘，是我无法左右的。所以，在我与孩子人生中有交集的这段时间里，如何把他抚育成人，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帮助他形成一个好的品格，为他将来真正得法打下基础，这才是我的使命。于是，我决定与他推心置腹地进行一次交流。我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在一天晚自习后接他回家时，我把自己体会到的他的感受讲给了他，并表示我会在他学会独立走人生之路前，给予他我所有可以给予的帮助，包括学业上、生活上或者心理上的帮助，只要他愿意接受，而不会给予他任何压力与强制。我只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他好。当我说话时，孩子没插一句话。说完后，他沉默了一会儿，我看出他心里很受触动。他后来说了一句，我一直在说我不是你们的物品，你终于明白了，希望你能做到。我知道他话里有对我一个修炼人的认可、信任和期待。自此以后，我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总是站在他的角度上去善意地考虑问题，同时我也与妻子交流，告诉他孩子内心的感受，让他多一些对孩子的体谅与关心，尽量地去疏解孩子的压力与焦虑，为他营建一个好的家庭环境。渐渐地，家里变得祥和了，我对我领导家的孩子的心态也变了，心里把他的女儿也当成自己的孩子，真心希望他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考上自己中意的学校。在高考结束后的一天，我在梦中见到孩子变成了小时候的模样，可爱活泼。我在梦里对妻子说，我们的孩子回来了，他其实从来就没有变过，还是那个好孩子。醒来后，我知道是师父点悟我做对了，在这一关上，我升华上来了，在这一个问题上修出了善。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第二部分，修出对警察的善。年初的一天，我在梦境中看到一个景象，眼前有两扇巨大的门，门后有一些生命在挡住门，不让推开。当我奋力推开大门出去后，看到许多大法弟子站在一个高高的平台上，都在默默地注视着前方。前面的城市中，梦境中我知道是自己所在的城市，人的尸体层层叠叠，堆得像大楼一样高，在熊熊大火中燃烧，场景十分凄惨。醒来后，那凄惨的景象依然使我感到震惊与难过。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们大法弟子，要赶在大劫来临前多救人，不然未得救的世人将面临悲惨的结局。于是我把所看到的梦境告诉了周围的同修，相互鼓励着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要更加努力地兑现来世时用自己生命与师父签下的誓约，做好救人的事。我在平日的工作和生活中也尽可能地抓住机会讲真相救人。大概是三月的一个周末，因孩子的化学基础差，他自己学习困难很大，于是我请我的大学同学帮他辅导一下化学基础知识。我们去了同学家里，当时同学在给孩子讲课，我妻子正和同学的妻子聊着天。突然间我的电话铃声响了，我低头一看，是社区片警 L 打的电话。我快步走到另一房间里接通电话，电话里传来了 L 的声音，问我知道他是谁吗。我说出他的名字后，随即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好久没有和我见面，想到家里来坐一坐见见面。听到他这么说，我心里有些厌恶，我这些年给他讲了不少真相，他还这么骚扰我。我随即说我现在不在家，见不了面。他又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说这段时间工作忙，等我安排好时间后我再通知他。他答应后挂断了电话。放下电话后，我思想中不断反出对 RO 片警的负面想法，包括看不上他的心和抱怨心，其中还夹杂着怕心，自己感觉有些心神不宁，忐忑不安。针对这种不正确状态，我第一时间就想立即发正念学法，但当时是在同学家里，同学在给孩子补课，同学的妻子和我们夫妻正说着话，场合不合适。回家后我正想发正念学法，孩子又有事找我帮他做，之后种种干扰不断，我心里感到很烦躁。这时我突然间警觉了，为什么会这样？作为大法弟子，遇到干扰发正念学法不是应该的吗？为什么会不顺利呢？于是我静下心来仔细地查找自己的问题。忽然间我想起一件事，自疫情发生后，我就与 RO 没怎么见过面。其实修炼人都知道，这场瘟疫的最终目的就是淘汰对大法行恶的与还没有得到救度的世人。这两年中我会不时地想起 RO 片警，为他担心，我还没有告诉他九字真言，劫难当前他的未来怎么办。思考到这儿，我明白了， RO 是用这种方式来求救来了，这哪里是干扰，这是师父安排的救度他的机会啊。我在这世上一开始反映出的实际是自己信师信法上的问题，把救度的机缘当成了干扰迫害，在未思未己的基点上考虑自己的感受和安危，就会忘记自己的责任使命和众生的期盼。在自己思想归正的一瞬间，身体上和思想中不正确的感受立刻烟消云散，内心充盈着光明与对众生的慈悲。我随即拨通了 RO 的电话，告诉他第二天中午12点半在我家附近的一个路口见面，这样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不会影响我的正常工作。 RO 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我照例提前一点到达约定地点，不一会儿 RO 片警带着一个年轻的警察来了， RO 戴着口罩，我还是远远地就认出他。我向他招手示意，他也招手回应。见面寒暄之后， RO 片警问我的近况，我告诉他最近工作很忙，所以只能抽中午时间见面。随后我便以聊天的方式向他们讲真相， 我先和他们讲了现今人心的堕落，将80年代那时简单而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与当今败坏堕落的社会进行对比，随后讲到灾难瘟疫因此而来，大法的传出就是教人按真善忍归正自己道德，其实是在帮人避开危险，躲开劫难。最后我告诉他们，为了避开今后的大劫难，请他们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九字真言。整个交流过程充满了祥和，而片警也与我善意的交流互动，在交流的同时，我真实的感觉到在我的内心中已经把他们当做了我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是兄弟。当我把这种感受告诉 RO 时， RO 看着我很认真地说道，我也是把你当做了自己的朋友。交谈了20多分钟，该讲的真相都讲到了，这时我也差不多该返回单位上班了，于是我告诉他们我得回去上班了。分别时我拍了拍他们的肩膀，然后向他们挥手道别，这时我的心中真是非常轻松和愉悦，我终于在大灾难来前把救命的九字真言告诉了我的警察朋友 L， 他的生命有了得救的希望，我之前为他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第三部分，修出对世人的善。两三个月前，我家楼上的邻居重新装修，由于是彻底装修，所以拆除原来的旧装修材料时会造成很大的声响与震动。有一天我正在家学法，主卧室的金属雨棚突然间发出很大的响声，妻子去看怎么回事，这才发现楼上在不断的往下掉东西，在砸到我家雨棚后又下落到一楼一对老夫妻的后院花园中。妻子马上到楼上装修的那家去看怎么回事，不一会儿妻子下来了，向我抱怨道，楼上的装修公司太野蛮了，拆除卧室的窗户也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任由拆除过程中的水泥、螺栓等碎块往下掉，要是砸到楼下的老人怎么办，真是不负责任。妻子告诉我说，已和装修公司的现场监工做了交涉，要他们做好保护，不要再往下掉东西，否则就向物业投诉让他们停工。听到妻子的诉说，我也认为他们做的有些过分，只考虑自己方便，我觉得现在的常人真是不怎么样。之后我下楼办事，上楼时看到有一级楼道阶梯的石材面被磕掉了一块，露出了下面的水泥部分，非常难看，一看就是新磕坏的，断面很新。我马上联想到楼上的那家装修公司，他们施工这么野蛮，这事应该是他们弄的。回家后我继续学法，这时我听到楼道里传来重重的下楼脚步声，同时伴有撞击声，应该是楼上的装修工人在往楼下搬运拆下来的旧窗户，怎么还是那么不小心撞来撞去的，会不会又把楼道的东西撞坏呀？想着想着，我突然间觉得自己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对常人充满抱怨呢？这是修炼人的状态吗？自己的善心哪里去了？于是我静下心来开始思考，试着从他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当时的天很热，拆下来的塑钢窗户体积不小，从五楼运到楼下，由于没有电梯，需要一趟一趟的跑，其实是很累人的，东西又重，难免不会磕着碰着。当我的善心出来后，忽然间想到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抛弃了神的一切，沦落在人间承受苦楚，就为了救度自己的众生，我感到一阵心酸。当我真的发自内心的体谅他们时，心中充满了对他们的怜悯与同情。这时我从内心中发出一念，用我的正念帮助他们搬运，减轻他们的负重。当这一念发出后，我听到他们搬东西时的脚步声没有那么重了，也不再听到物品撞击楼道的声音。我发自内心地感受到纯净为他的美好与殊胜，这才是一个大法修炼者应有的状态呢。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我出门上班时遇见楼上装修的工人在搬运建材，我给两人分别讲了真相，其中一人做了三退， 另一人听了真相，半美三退，至此这件事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希望那位工人在今后能遇到其他大法弟子做三退。另一次，我在上班午休期间外出讲真相，看到在路边人行道的水泥凳上躺着一个中年大姐，隔她几步外的路边地上铺着塑料布，上面散放着一堆东西。我走到那堆东西旁，这时大姐也走到近前，她的穿着不算好，看着是乡下来的。我问她地上是什么，她操着很重的外地口音说是灵芝，她是离这100多里的外市来的，她这些东西几天都一点没卖出去，一分钱收入都没有。这时她看着我一脸的期待，我问了问她灵芝怎么卖，她说这一堆算便宜点，200块都给你吧。我一想东西不便宜，练工人也用不着吃这些，但他既然已经开口，干脆我要一半吧，也好借机讲真相。于是我说要一半，大姐很高兴，她一边给我分装灵芝，我一边给她讲真相。当说到现在的人心败坏，人情冷漠时，她激动地回应说就是就是，这个咋个了得哟。我说现在天灾人祸那么多，就是现在的人心坏了，天要变了，实际是老天爷要收人。我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就戴过红领巾。我劝他退出讲无神论的少先队，老天爷才能保他平安。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还一再地谢我。我付钱离开前告诉他记住九字真言，大灾难来时成念可保平安。我们告别后，我继续寻找有缘人讲真相，可不是不听的，就是说着说着走开的。我一路走一路想，问题出在哪？想着刚才买灵芝的事，我明白了，他既然真相接受得好，我为啥不把真相讲透呢？程序化的讲真相，不考虑对方的接受能力，也是对别人不负责任。但怎么弥补呢？我想，要不去把剩下的灵芝都买了。我意识到这也是在去我的利益心，心态一变，我就知道买的灵芝怎么办了。我可以送给我母亲，母亲和哥哥一家住，我有段时间没去看他了。于是我就去找那个大姐，她还在那，我一说把刚才剩下的灵芝都买下来，她非常高兴，一再说我是好人。我又接着仔细地给她讲了大法真相，天安门自焚造假，法轮功教人做好人，祛病有奇效等等，他接受得非常好，还告诉我练法轮功的是好人。真相讲透后，我再一次嘱咐他记住九字真言，随后和他挥手道别。随着我想问题的基点逐渐改变，能从为他的角度考虑问题后，我讲真相的效果越来越好，我逐渐的可以感受到对方的想法，也有了相应的智慧。讲真相中可以打开对方的心结，有些原来劝不退的人可以劝退了，人们接受真相的程度也变得更好。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在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后，在我下车前他对我说，今天是这几个月来我最高兴的一天，刚才你给我说的那些我心里觉得是真舒服，下次你再坐我的车不收你的车钱。文章写到这里，回想着自己的修炼路，发自内心的感慨，作为一个生命，今生能在大法中修炼是何其幸运。当自己改变为私为己的思维方式，真心的为别人着想，真正的同化新宇宙真善忍的特性时，就会感受到师尊赋予未来生命的那种无私、坦荡、智慧与从容，而自己周围的环境也必然会被师尊归正，展现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这种状态。最后愿所有的大法弟子在所剩不多的修炼时间里奋力精进，同化大法，将自己修得更纯正无私，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负师尊的洪恩，不负众生的嘱托。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苦海有涯，我走进了充满阳光的地方。湖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7日。我于1946年出生，苦难的人生中，我多次寻死死不了。终于在1998年底，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终于找到了，走正了道。修大法前，我的人生是黑暗的。修炼后，我走进了充满阳光的地方。第一部分，悲苦人生，没有活路。80年代，我在小县城里开了间理发店，还带了徒弟，因勤劳能干，挣了不少钱，有时一天的营业额就抵得上国家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我身体不好，开店的钱都给了丈夫。丈夫有正式工作，爱打牌跳舞。我们有两个儿子。1987年6月19日，我16岁的大儿子在我娘家跟小伙伴们一起去洗冷水澡，不幸淹死。我悲痛欲绝，神情恍惚。丈夫怪罪我娘家弟弟，打了铁叉和匕首，要杀死我弟弟。我天天担惊受怕，整天以泪洗面，而丈夫一看到我哭就打我。第二年，丈夫又天天吵着要我再生一个。那时我已经42岁了，而且因生了两个儿子，曾大出血流产了四胎，又被寄生站结扎。当时我全身是病，子宫肌瘤、胆囊炎、类风湿、气管炎、肝炎、胃病、腰椎骨质增生，长出鼻涕这么大的一个包，内痔、外痔、白血病、常年低烧、牙龈出血止不住、眼睛一周黑眼圈、面色黄里带青。1米6几的个子，瘦的只有50-60斤。我跟丈夫说，我生不了，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再去做手术也生不了。丈夫就要跟我离婚，房子他要，小儿子他要，至于我这么多年挣的钱呢，他一个子儿也不给，说都用光了，要我空着出门。我失魂落魄地离开了家，在店里落脚。前夫游手好闲，不管牙、方言、小孩儿，于是小儿子也跟着我到店里吃住。对面的老板娘看我可怜，劝我，你还有个小儿呢，把小儿招呼好，有个盼头。我尝尽了人间的苦辣，受够了别人的欺负。有的男人借口理发，在店里动手动脚，有时黑社会的流氓来一大帮，洗头、理发、染烫、护理，最后一分钱不给，扬长而去。离了婚的前夫，手里没钱了就来店里要钱，吃饭睡觉赖着不走。就连我自己一手带的要出师的徒弟，也蒙我骗我，把理发的钱装进自己的荷包。一个腊月的晚上，大儿子以前的同学来替过年头，我一看到他就想起死去的大儿子，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我流着泪给他理完发，也知道不收他的钱。同学走后，我失魂落魄地跟着他走出了店门，他拐了两个弯不见了。我就在黑夜里走啊走啊，到处走，羽绒服和棉裤上都是雨和雪，头发鞋子都湿透了，一直走到天亮才辨别方向回到店里。门敞着，灯亮着，小儿还在床上睡着。我变得一时清醒一时糊涂，生意是做不成了，我关了店。为了躲避前夫的骚扰，我下决心修建了几间房子。邻居们欺负我，占我地基，偷我建材，
我也没跟他们争吵。房子架子一搭起来，我用砖头抵死了窗子，做了大门就搬进去。没有钱装修，地上铺的是沙子，床是块木板搁在砖头上，睡上去摇摇晃晃。就是这样，好歹也是个家，前夫纠缠也进不了门。我走街串巷，挑着竹筐卖菜，拉扯着小儿度日如年。1998年6月19日上午，孝顺的小儿子去我弟弟家送鱼，弟弟家门口塘里不知从哪里钻来了一只鸭子，村里没有人养鸭子，小孩子们见了都想抓鸭子，小儿子也去捉，一跳到塘里就沉底了。闻声赶来的弟弟和村里的青壮年跳进塘里把他捞起来，卫生所的医生也赶来了，但孩子已经没有呼吸，也没呛水，也没呛泥，就这样走了。那年他16岁，11年前的这一天，大儿子走了，也是16岁。这就是我的命啊！我眼泪流干了，眼睛哭得要瞎了，一米近的人只看到影子。我活不下去了，我没有活路，我只想快快死去。我躺在床上48天没吃一粒米，胆囊炎，吃不下去，我还没死。我把老鼠药拌进粥里吃，也没毒死，都吐了。菜地里浇水用的大井淹死过人，我知道的就有3个人被淹死。我趁着黑夜跳进大井里，希望被淹死。井水冰冷刺骨，我泡了一夜还没死，怕人笑话，只好又爬上来。我70多岁的老父亲和挺着大肚子的妹妹轮番跟着我，怕我寻死。我对老人家说，你们不让我死，那就让我上庙里去吧。父亲受不了，没吱声，回家后喝了农药自杀了。我想，该死的人是我呀。我妹妹不分昼夜地跟着我，怕我寻死。我的天，是黑天呀。第二部分，师父搭救走向光明。屋后的奶奶劝我，快跟我去练功吧，只有大法能救你了。妹妹推着我出门，跟邻居们去学法轮功。我哪儿学得进去呀？他们练功的人心好，有空来陪我，劝我，在礼堂里放师父讲法录像。几个人约我去，坐了一晚上，我一点儿也没听进去。又一次放学员交流录音，妹妹劝我一起去听，我也没听进去，因我整个人就泡在苦水中。他们带我到辅导员家学功法，一天学一套，我学得挺快，回家就把口诀写下来，动作反复比划，五天学了5套功法。工友们晚上又带我去学法，他们带我像带课一样，让我方便，把坐垫让给我，自己坐在报纸上，把最亮的日光灯让给我，以便我读法。工友们的善心，祥和的场，打动了我。这些人怎么都这么好？大半生来，我受尽了欺侮，只有这里是一片净土。我的天亮了，我要修，我要练。我请工友们到我家学法。在我家集体学法，每人读2页，轮流读。转法轮第6讲204页和205页，每次都轮到我读。几个或十几个同修围坐一圈学法，无论顺转反转还是从中间开始读，每次这两面都轮到我读。每次我都泣不成声， 眼睛看不到，声音读不出来。同修们看到了，就把我跳过去帮着读，一直读到第九遍转法轮，又轮到我了。下一位同修准备接过去读，我悟道，我要修，我要读法。我捧着转法轮宝书，大声地读着师父的讲法。师父说，自心生魔还有其他情况，看见过世亲人干扰，哭哭啼啼，叫你做这个事那个事，什么事都出现，你能不动这个心，你就溺爱你这孩子，你爱你的父母，你的父母已经去世了，他告诉你干什么，都是那种不能干的事情，你干了就坏了，练功人就这样难。人家讲佛教乱了，儒教的东西都跑到佛教中去了，什么孝敬父母、儿女情都跑进去了，佛教中没有这个内涵。什么意思呢？因为一个人的真正生命是元神，生你元神的那个母亲才是你真正的母亲。你在六道轮回中，你的母亲是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数不清，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说如何好，他死了，他母亲如何好，也死了，他悲痛欲绝，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你不想一想，这不是魔你来了吗？用这种形式叫你过不好日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帮我去掉了情魔，打开了我的心锁，佛光照亮了我黑暗的天，我终于见到了光明。师父教导我真善忍，要为别人着想，把好东西留给别人，我的心敞亮了。得法才几天，师父就为我清理身体，我吐得很厉害，四肢僵硬，我心里说，师父，我过得去。我自己坚持走到同修家听讲法录音，走去走回，两天就好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第三部分，助师正法，逃离魔窟。幸福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转过年就到了1999年7月，江魔头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们当地很多同修进京护法，我也要去，我装了宝书，装了两件换洗衣裳，跟同修们相约去北京。那时我帮妹妹带孩子，我把孩子的衣服也装好了，跟弟弟告别。弟弟知道邪党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吓坏了，想拦我。我对弟弟说，我要去上访，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准练？得法前我有16种病，你知道吗？我整晚整晚的睡不了觉的在外面游走，你知道吗？我活得不想活了，活不下去了，你知道吗？是我师父救了我，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我不上访，对不起师父，对不住良心呀。我把孩子带着去北京。弟弟什么也没说。后来，同修们陆陆续续都走了，没人叫我一起去。 经济上也不允许，我就留在家里注师正法吧。进京护法的同修陆陆续续被抓回来，被关在看守所和拘留所迫害，有城里的，有乡镇的，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每逢五逢十是所谓的接见日，我就卤一大包鸡蛋和豆干到看守所门口等着同修家属，把乡镇同修都认得了，把经文密封藏在肉膏汤里，藏在卫生纸里，想办法带进去，让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能看到师父的法。这样一来二去，乡镇同修和家属都认识了我，知道我家住址，城里和乡镇的同修形成了整体，共同精进，发挥同修们的长处，自制各种各样的真相资料、条幅、粘贴，救度一方众生。有了电脑和打印机后，我们建立了资料点，我们做出的资料送到了几个省。被邪恶迫害后，我被绑架到洗脑班和看守所严管，单独关押，轮番审讯，不准任何人跟我说话。邪恶扬言判我不会低于九年。我想，我是师父的弟子，你们别想把我关进监狱。我求师父加持我，我要回去学法，回去注师正法，不能让邪恶毁了我。我没有私心，只想学法，只想救人。我开始绝食，心到位，求师父，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要回家去。绝食八天后，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呼吸也似乎停止了，身子动不了，但我大脑是非常清醒的。看守所所长一边指挥抢救打吊瓶，一边向公安局报告，狱医、公安局、检察院、法院、610，一共来了五拨人，看守所要推卸责任，怕我死在那里，想放我回家。610的还不想放人，又僵持了一天，610的人只好叫我弟弟来，想敲诈点钱。我弟弟说，我姐今年60岁了，出嫁几十年了，你还问我要钱？我是个农民，我没有钱，今天我姐还有一口气，我什么都不说，我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再来找你。610的人什么都没捞着，只好放我回家。就这样，奄奄一息的我自己走回了家。刚到家门口，遇到一位同修，他买了碗泡面来，我一口气吃完，他又煮了一碗面条端来，我也吃完了，恢复了体力。当天晚上有同修来看我，得知我是绝食出来的，邪恶不会善罢甘休，劝我立即离开。同修们连夜帮我找人找车，要送我离开。这时妹妹来了，抱着我大哭，生怕再也见不到我了。我拍拍她说，别担心，有师父，有大法，同修都像亲兄弟姐妹一样，会把我照顾好的。然后我就走上了流离失所的路。第四部分，信师信法，神迹显现。后来我到南方帮妹妹带孩子，有一段时间我的手脚渐渐不听使唤，有一次买菜时，我被街上义诊的医生拉住量血压，刚一量完想走，医生站起来大喊，别走，你的脑血管全部堵塞了，快到医院去。我说我没有钱，要回去。他说，你走不了了，不收你钱，快跟我到医院去。我跟他说，我是保姆，家里有两个孩子还等着我回去做饭，我不算什么，孩子才是宝贝，把他们单独放家里，孩子如果出事怎么办？听我这么说，医生只好松开了手，放我走了。我也不知怎么回到家的，两脚已不听使唤。回家后，我天旋地转，不停地干呕， 要吐吐不出来。我给了孩子一个苹果，就倒在床上动不了了。我不停地背法，求师父救我，我不能死，我不能破坏大法。整整一下午，口水流了一枕巾。妹妹下班后见此情形，吓得连忙打电话，把在外地上班的妹夫喊了回来。妹夫一见就说，这是脑血栓，赶快送医院。我对他们说，不用去，我有师父管。他们还是执意要送去。我想，大法弟子要为别人着想，到哪儿都要做个好人。于是我说，你们忙不过来，一个人要在家看孩子，一个要在路上跑，还有一个要在医院照顾我，最少要三个人，你们哪儿顾得过来呢？我有师父管，你帮我把 MP3 搞好就行了，我要听师父讲法。妹夫将信将疑地帮我调好了 MP3， 妹妹用被子帮我倚坐在床上。我听了4天讲法，没吃一粒药，我恢复了正常。妹妹和妹夫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又过了几年，我回到老家。2018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跟往常一样4点钟起来晨练，突然感到一大团黑色物质压向我，把我全身团团包住，只剩下心脏部位，剩下碗口大小，没有包眼。师父救我！我心中大喊，不停地背红吟。师父在红吟二征中说，驰骋万里破妖阵，斩尽黑手除恶神，管你大雾狂风舞，一路山雨洗征尘。师父在正神中说，正念正行，精进不停，除乱法鬼，善待众生。师父在红影二正念正行中又说，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背着背着，渐渐不省人事了。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子还在床上，身上的汗透湿，感觉到右手按着一条蛇的7寸。我心想，你还想动，我掐死你。一看钟，已经到了下午1点钟。这个过程持续了12个小时。我想要参加下午2点的集体学法，来不及换下全身已冰冷透湿的秋衣秋裤，也没顾上喝水吃饭。我套上空心袄子，踉踉跄跄地赶到了学法点。同修们看我脸色很不好，把沙发让给我坐，开始读转法轮。第一遍轮到我时，我一个字也读不出来。第二遍时，我可以读2-3个字。再一轮，我可以读成句。慢慢的，我可以读一页。我坚持到学法点学法。那时我还吐血，为了不影响他人，我带一个红色塑料袋和一卷卫生纸。吐血时，我吐在纸上，包成一团，迅速放进红色塑料袋里，没让同修发现。就这样持续了半个月，我像没事人一样，看都不看，也不害怕，打坐一点也不痛，又恢复了正常。2019年6月，我胸前长了一个大脓包疮，流脓流黄水，又痒又痛又臭，很快发展到全身，身上全部溃烂流水，没有一块好皮。我坚持每天练功，衣服被脓水粘住，换衣服时皮跟着一起扯下来。练到抻时， 关节处的皮都被撕开，我痛苦难耐，整晚整晚睡不着觉。越难受我就越练功发正念，每天最少练两遍功。最严重时没法穿衣服，正热天身上披一块旧床单，虽然身上很可怕，但因为坚持学法练功，人依旧很精神。我不断地向内找。有一天，一对母女同修来看我，我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孤苦伶仃，思念儿子，渴望天伦之乐。我们一起切磋，我说我走在街上，看到小狗依偎在大狗身边，我就想起了我那两个可怜的儿子。同修亲切地说，你不孤单呀，你救了那么多众生，他们不都是你的亲人吗？我的情结一下子烟消云散。是啊，我是住持正法的大法弟子呀，怎么还放不下这点东西呢？在这期间，社区人员一直来骚扰我，看我死了没有，还假借扶贫的名义要我配合照相签字。我跟他们讲真相，大法给了我新生，你们把我送进洗脑班，在水杯里下毒给我喝，你们这样做是要遭报应的。他们灰溜溜地走了。过几天又来说我迷信，说我聚医聚药，还说我死了是练法轮功练死的，等着看我笑话。我告诉他们，你们给我下毒药，我师父帮我把毒推出来，我会好的。我信师信法，过年后我真的好了，全身皮肤恢复正常，光洁细嫩，他们都很震撼，再也不敢频频上门骚扰了。我深深地体会到，在过关当中一定要信师信法，正念正行。无论是病业磨难，生死一线，还是邪恶疯狂迫害，你对师父的正信到什么程度，你的正念就有多大的强度，你就能顺利过关。师父宏大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就会显现神迹。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